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套节目，这个节目呢，就是把这个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的那个政纲啊，给大家这个讲得比较细致一点。原因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这几天这个民主党那个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那么民主党内的一些以前没有对贺锦丽表过态的人呢，都完全表态的，像克林顿夫妇，这个还有那个奥巴马夫妇，那么这些还有这个佩洛西等等这些吧，这些人呢，有些人呢是一开始呢就是表示支持贺锦丽，那么这次呢，有些人是一直没有吭气，像这个奥巴马，那奥巴马的两夫妇都在大会上讲的话，那就是表示完全的支持这个贺锦丽，那么这个方向呢就定了。贺锦丽呢在前天的会议上也是把他的这个执政的纲领呢稍微讲了一下，那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我都在说这个哈里斯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纲，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听了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讲的那个政纲呢，也就是一些很粗的线条，那么大家对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这个态度事实上是不是太清楚的。那么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用汉语做的节目里面对于哈里斯的这个政纲讲得很清楚的也不多，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他的这整个的这个政纲呢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下。这个他在做总统的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时间不够啊，他因为才上来呢前前后后一个月，那么在一个月里面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内政外交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其实对他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呢就需要去做一点功课，把他的那些政纲啊前前后后都理一次，所以呢我今天也费了一些时间就把他从做加利福尼亚的这个检察总长一直到他做这个副总统到现在为止他对于美国的这个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的观点把它罗列了一下，把它分成了好几类，那么这个呢就有便于我们对这个贺锦丽呢有个了解。当然在我们的选民里面呢有一半人是非常不支持他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嗤之以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贺锦丽他是能够抓住差不多一半美国人的心，也就是说他得的选票的数字他不会低于这个 Donald Trump， 所以呢对他的政纲呢我觉得还是得需要有一个理解啊，如果不理解的话到时候他选上了总统有些措手不及，就是对他的整个这个作为他的想法我们不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在这方面谈一谈。那么我们知道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他呢事实上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一致的，我先讲讲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他的一些根本的区别。我觉得共和党如果用简单的方法形容呢他比较像一个比较彻底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党啊，他希望能够这个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对外采取比较保守的强硬的政策，那么对内呢这个也提倡这个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啊，大概就是共和党大概比较多的是这个共和党主张小政府，这个政府要非常小啊，这个让这个市场经济呢就自己行使它的规则。民主党呢恰恰代表的是另外一方面，他一方面呢他还是支持市场经济，但是呢他实行比较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要增加社会福利，这个穷人呢要有足够的这个救济，那个医疗保险能够让很多的穷人呢能够不花钱就能够看病，这个医药费用呢要把它降低啊，不要这么高，这个美国的税收不足的话呢就像富人对企业啊多收税，越富的 税交得越多，那么并且呢这个在国际问题上呢，他恰恰呢是希望美国变得有更多的盟友，并且美国呢比较多的这个对外呢是有干预的这个政策。共和党相反，对外干预呢，如果跟美国利益没有关系的，他就不太赞成干预。大概讲起来就这么这一点。但是呢，当然共和党主张这个小政府，民主党呢，由于他要搞很多的社会福利，他必然呢就会造成一个大政府。所以呢，基本上代表美国政治上的偏右的和偏左的这么两派。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要讲讲这个贺锦丽的政策呢，我们呢，把它理一理。我们知道这个 Kamala Harris 的政治立场，不能够就是从他当副总统的这个时候来计算，因为他在过去的执政期间，他在美国的参议院做过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参议员，大概有一任啊。在参议院呢，他是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啊担任的这个参议员。那么并且呢，在他的很多的这个政治的活动当中，他做过很多的公开的讲演。那么并且呢，2017年到2021年，他是加利福尼亚这个初级的参议员。那么并且呢，他还跟过这个几个人，他在 Donald Trump 竞选的时候，他是作为当时的这个参议员呢，他发表过很多的讲话。另外呢，他也对那个当时的副总统这个 Michael Pence 这个彭斯的讲话提出过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竞选的胜利呢，他就跟着做副总统的竞选人，也发表过很多讲话。那么后来呢，担任了美国的副总统。那么到了2024年的这个7月21号， Joe Biden 退出以后呢，哈里斯宣布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的大选，就作为这个民主党的总统的提名人，并且呢就在这个8月19、20、21这几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和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这个瓦茨啊 Tim Walz 一起呢，是作为搭档竞选的这个2024年的美国总统。那么所以呢，他的这个记录，他在很多问题上的投票啊，都能够表达他自己的立场。那我们今天呢，先讲讲他的这个贺锦丽的基本的政治的倾向。2020年，当时这个有一个无党派的 governor 叫 Track， 他呢就这个那个是一个网站啊，叫做 Government Track， 叫做 GOV Track。那么当时这个网站呢，就开始清理关于贺锦丽的这个资料。所以呢，我现在用的很多资料呢，是这个 GOV Track 在上面所得到的。那么对他的意识形态的评分，那么当时的这个评分就把这个贺锦丽列为116届美国国会政治上最左的类别，也就是说在左中右啊这个三派当中，这个哈里斯呢属于左翼啊，极左翼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那次会议当中呢，这个很多人当时猜啊，2020年这个贺锦丽呢不可能加入两党法案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之一，他因为甚至认为民主党的法案都太右啊，他是一个比较左倾的。那么2020年这个贺锦丽在纽约时报这个呢就给他重新分了类，纽约时报把贺锦丽呢就列为这个务实派的温和派啊，那就是说跟这个2020年的不太一样，就把它重新列了一次，算是一个温和派。说他的政治立场和他现在的老板，就是美国总统 Joe Biden 的政策立场的大致相同，那就从本来是评为极左派，现在就评为温和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左翼的活动人士呢，都很多人呢，这个还批评这个贺锦丽。那个左翼的活动人认为，贺锦丽在 加利福尼亚当这个总检察长上的很多的判例啊，是属于右翼。所以呢，我今天讲的这三个，其实贺锦丽呢，他其实有些政治立场的不鲜明，也就是说，有人把他评为左翼，有些把他评为温和派，还有一些人呢，对于他的形式之争呢，认为是一个右派啊，他都有的。那么我们说，今年呢，11月5号，美国的老百姓呢就要投票选举了。那么所以呢，他的这个由于他的整个的这个从政的过程啊，他的活动时间都非常短。那么所以呢，他得到了民主党内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提名。那么他到底他的平台是什么？他代表什么样的立场？那么他在很多的竞选场所下面都一直呢这个重复 Joe Biden 的很多的政策，但是呢他没有对自己对一些提案啊提出很多的细节。那么现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已经开完了，那么应该呢我们对贺锦丽的这个政治立场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谈对他的政策的了解啊。我们对他政策的第一个了解呢，就关于经济方面的他的政策。贺锦丽的第一次重大的政策演讲当中呢，他的确讨论了几项经济的这个建议。他宣布他如果在4年当中执政，他要建造30万套新的住房的目标，要解决美国的穷苦人家的住房的问题，300万套的这个新建的房子。并且呢，他建议为这个住宅建筑商呢提供400亿美元的这个税务的优惠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也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主党做法，就我当了总统呢，我就从动用联邦的贷款鼓励这个开发商呢住这个低收入的住宅。他并且还提议，他要求国会通过立法为这个购屋者呢提供高达25,000美元的这个首付。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买不起房子，因为他没有首付，所以呢这个首付呢就让政府呢来提出来。在税收方面呢，他建议没有孩子的低收入的成年人，那么应该呢能够得到税收的更大的减免。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结婚但是又有了孩子，未婚的妈妈，这个有孩子的未婚的爸爸，有孩子的这个呢所得税呢又有更大的抵免，鼓励他们这个把生活过好。那么他并且发誓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联邦政府禁止杂货和食品企业这个哄抬物价啊，他对现在的这个物价这个水涨船高他觉得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他要推动联邦政府禁止杂货 grocery 和这个食品企业的这个哄抬物价，用这个呢来保护消费者。那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可以想象，因为民主党如果不这样做那不像民主党了。那么在他的其他的演讲里面呢，哈里斯也说他呢要支持提高最低的工资啊。其实现在美国的工资已经不低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小时是20美元的这个工资。那么这个工资高啊，造成了加利福尼亚有很多的这个小企业都没办法请得起人工。比方说一个华人的餐馆，那么他起码后面有大厨，有几个帮工，有洗碗的，后面用的3-4个人，前面跑堂的也得4-5个人。那么这加起来每小时20美元的这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很要命的。但是呢，这个哈里斯呢还觉得现在呢这个不够，因为他本身是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所以呢他的要想办法这个要提高这个最低工资。并且呢他要努力的禁止银行这个用来增加利润的隐藏费用和意外的滞纳金，也就是很多银行想这个能够收入高一点就搞一些这个增加利润的一种隐藏的费用。那个隐藏费用有没有呢？其实有的。我记得我这一次啊在洛杉矶是看到有些企业呢是有隐藏费用的，就是说大家吃饭还是给小费，但是呢它里面呢它写了有一个服务费，15%的服务费。这个服务费呢这个不管你给不给小费你都要给这个服务费。而这个服务费呢 是因为在那个新冠状病毒的三年当中，这个服务费是升得很高，加了13。那么照说，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法到堂吃，所以呢服务费就加上去了15%。那么但是在新冠状病毒结束以后，他这些企业呢没有把这个服务费把它拉回来，所以呢等于你去吃饭，你吃100块钱的饭，你他收你15%的服务费，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消费税，这样那么收你120多块，然后呢你再给15%的这个小费就给多了，这个呢就叫隐藏的这个收入。所以贺锦丽呢是要把这个收入呢把它限制住。另外呢哈里斯的这个竞争团队呢也表示，这个对于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呢，他是不会增加税收的，并且呢要帮助这个服务业和酒店业这个从业员呢小费啊这个要加税。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在美国这个消费呢都会给小费啊，这个晚饭给15%吧，中餐给10%，大概都是这样。那么这些服务员呢拿了这些小费呢，他是要交一个小费税。那么这个小费税呢现在呢他建议呢就不要收了，这当然是对服务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好处，但这个提法呢倒不是哈里斯创造的，因为这是Donald Trump 他创造的一个不收服务小费的这个税收啊。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挺气的，就说呢他盗窃他的东西。那么他的经济政策就讲这些，没有讲一些大的东西，大的东西都是 Joe Biden 完成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他对一些特别的法案呢他是有些自己的看法的。第一个，这个引起美国国家相当分裂的就是个堕胎和生育权利的这个法规。那么贺锦丽呢他是支持堕胎权的啊，这个根据报道他把这个生育健康保健作为他202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他呢被很多人说就 Joe Biden 政府对于生育权的代言人，就是他代言了这个舆论啊，并且呢也说他是白宫对于生育的健康权利的坚定的支持者。这方面呢他倒真是没有什么意义，他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呢认为人生呢这个是有决定自己生不生的权利。因为现在那个保守派反对堕胎的就是认为那个胎儿在肚子里面，他一旦这个受孕了以后，那个胚胎就有人权。那么这个贺锦丽呢他们的这一派呢是认为妇女的权利很大，他的这个立场呢是能够拉到很多女性选民的票，也能够为他在年轻人当中拿到更多的票，因为这些人呢是对于堕胎权的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群体啊。但是他在宗教团体里面，在年纪比较大的团体里面，他得到的选票呢就会比较少，这是他的一个立场。这是贺锦丽。那么这个到2018年左右，堕胎权的倡导和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行动这个基金对这个贺锦丽的评分呢是100%，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的够。那么这个反堕胎的这个国家委员会，就是支持这个胚胎有生命权的，对贺锦丽的评分是0啊，也就是说一个认为他是最好，一个认为是最低，所以他肯定是支持堕胎法的这边的人。2015年这个贺锦丽在参议院竞选期间呢获得了这个 Emily's List 这个支持，也就属于他是最积极的这个反对这个堕胎法这个不许用的这个人，那是支持堕胎的人。贺锦丽一直是 Joe Biden 政府在堕胎权的问题上最直言不讳的这个倡导者。作为副总统，他定期的会见全国各地的这些支持和堕胎法的这个相关者，并且呢成为有史以来访问堕胎诊所这个 这个官员啊，就是美国有些官员是支持堕胎，但是一般对堕胎诊所去访问的不多。贺锦丽呢是美国的这个官阶最高副总统去访问过这个堕胎的这个诊所的，他呢一直是致力于捍卫这个生育自由，并且呢表示他要签署一项法案，那将这个很多的这个保护堕胎权的这个法律要编入这个联邦的法律。他支持废除这个海德修正案，因为这个海德修正案呢是禁止使用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这个护理，那么这个他是要废除这个法案的。哈里斯也表示他会努力的保护这个避孕权和获得体外受精的这个生育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你可以做试管婴儿啊，因为他是支持这个。这两项呢都是共和党在罗伊时代的这个目标啊，也就是说那么想办法要推翻这个，他呢是完全支持这个的贺锦丽。另外呢贺锦丽对于这个黑人的权利是非常的支持的，这一点呢我们都不要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黑人。这个黑人的平等权利叫 affirmative action。 哈里斯是反对州禁止平权的行动啊，这个他在最高法院的案件，这个就是那个 Fisher 控诉德克萨斯大学2016年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提交了一个法庭之友的一个陈述，要求法院重新这个申请关于公共大学和一般大学可以将种族歧视作为一个因素决定的在招生的决定里面。所以呢他是支持美国的大学在招生里面应该考虑种族的这个特色，也就是按皮肤的颜色来给予特权。这是哈里斯，这个也不奇怪，这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大概都会支持这个，但是这个贺锦丽呢表现得比较突出啊，他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马前卒了。他对儿童的保护提得比较多，因为他的整个的立场呢就打这个牌。身为美国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一直是 Joe Biden 政策的这个领导者，他在这个儿童保护的政策，他呢这个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第一个，要降低这个10万多个低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儿童照顾的费用啊，也就是说这些因为这是穷人，他们养孩子养了很多的孩子，那么这个费用比较大，他呢赞成要降低这个费用。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建议扩大儿童税收的这个抵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一年可以获得6000美元的税收的抵免。他呢这个还希望收回这个 Joe Biden 政府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当中的一项信贷，这个信贷呢为每个5岁以下的儿童家庭呢提供3600美元，那个年龄比较的儿童呢这个提供3000美元。那按照贺锦丽的看法呢这个给的不够，所以呢他希望呢他上台以后他能够取代这个 Joe Biden 政府来给予孩子更多的钱啊，这是他关于儿童生育的这个保护的计划。第三个，对于卫生保健计划，贺锦丽承诺继续这个 Joe Biden 政府的努力，为健康保险者这个降低处方这个药的价格，那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了。我们上个礼拜看见美国的政府呢是通过了一项法令，大概2026年以后美国的这个处方药的价格呢要大幅度的降价，那这个也是民主党做了很大的努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贺锦丽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卫生保健的这个建议啊，不仅仅是保护老年人，他比方说对胰岛素的价格他限制在36美元以下啊。当然很多这种穷苦的老人呢他都有白卡，本身不要钱，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他只有红蓝卡，他需要补一部分钱，对这一部分呢 他是愿意要降价。另外呢，他把那个处方药的自付的费用每年控制在2000美元之内啊。像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红蓝卡，没有这个穷人的这个白卡，但是呢我们去拿药的话呢，我们呢等于是跟政府是co-pay，也就是政府给大头，我们要给小头。那每年呢如果有疾病的话，那用的还是比较多，那他呢就是说每年不能超过2000美元。他还说呢，他和美国联邦的各个州要合作，取消几百万美国人的这个医疗的债务，因为很多人呢得了病欠了很多债，他要减轻这个债务。那么现在呢他还没有提出谁有资格可以减轻这个债务，但是作为副总统呢，他是带头将医疗债务从信用报告当中剔除。这个呢大概受益的人呢在全美国大概有3000万美国人是受益的，那所以他这些都很受大家的喜欢。另外呢对于枪支安全管理也是在这个民主党共和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贺锦丽在竞选演说当中表示，他呢将会和国会合作通过多项的枪支安全的措施，包括普通的背景的调查，这个红旗法，就这个人不行，或者攻击性武器的这个禁令。那么他呢要用这些东西来控制枪支，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接受普通的背景的调查，还有红旗法，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能够买枪，另外呢还有攻击性的武器是不能够卖的。他是 Joe Biden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的领导人， Joe Biden 因为忙于其他的事情把这方面的事情都交给他。他在这个职位上呢，他负责监督白宫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的工作，宣布成立一个国家中心以帮助实施危险信号法，并且呢帮助推出一项打击枪支管理经销商的这样的政策，这个他都已经做到了。他对枪支的管理呢是特别严的，哈里斯一贯支持枪支的管制，并且呢被支持枪支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啊，那个叫胜利基金啊，评为 F 级，也就最低级，就他最反枪就是他。在他担任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的时候，哈里斯和其他地区检察员一起呢，这个在各种诉讼案上提出了一些非当事人的意见的陈述，认为呢所涉及的枪支这个管理这个方法，特别是华盛顿特区美国首都的这条法呢，是没有违反美国的第二修正案，也就是他非常的支持管制枪支。2016年，贺锦丽成功的竞选了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到华盛顿 DC 呢代表加州当参议员。哈里斯得到了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的支持，吉尔福兹暴力干预中心的创始人美国的前众议员叫加比吉佛兹，曾经在2016年和2014年呢对贺锦丽呢是表示支持的，并且在2024年的7月25号的有一次活动里面，这个吉佛兹将这个把即将到来的选举2024年的说呢，这个说他一定会签署一些攻击性武器的这样的禁令。还有 Donald Trump 领导下啊，那当然呢被这个哈里斯认为会出现更多的枪支的暴力的行为，而枪支权力团体呢这个也现在呢都出来开始站队。那么为了回应2017年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这个贺锦丽呢支持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吁，他说思考和乞讨不足以减少这个枪支的事件，他表示我们还必须致力于采取行动，再沉默就不行了。所以可想他上台以后枪支的管理呢会变得更加的严格。2017年的11月份哈里斯是军事家庭暴力报告加强法案的共同的起草人，这个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呢，将根据统一军事司法典 设立家庭暴力的指控，并且规定这个定罪的人将在3天之内向联邦资料库报告，将资料库中是有权阻止这个在家庭暴力里面用枪的人在以后购买枪支，就剥夺他的枪支购买权。那么想办法呢，以弥补统一军事法案的这个当中的漏洞。那这个他上台呢，我估计是一定会做的。2019年的5月，这个贺锦丽是10名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之一，签署了一封致 Facebook 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这个 Mark Zuckerberg 的回信。信中呢，就认为社交媒体用户能够通过引导潜在的买家使用其他沟通方式来买枪的话，这个东西呢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写信给 Zuckerberg 要他要补这个漏洞。2019年，哈里斯就是这个贺锦丽在吉米法伦今夜秀，叫 Jimmy Fallon 这个 Tonight 这个节目里面呢，就解释了他对于强制这个收买这个攻击性武器的支持。他一直都是认为攻击性的这个武器呢是不应该买的。所以呢，这就是贺锦丽对于国内的一些法案的这个内容。当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讲不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跟国内法案有关的内容，那么另外还有他对国际关系的一些看法，我明天呢想把这个题目呢再讲好一点，那么争取呢我们用2到3次的节目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关于这个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他的政治趋向的一个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